这个
弟兄啊，不是我讲的，是圣经上面讲的。
对啊，就是按你的
要求。我可没有这个这个讲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圣经上面讲的。
好，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你非常具有人格魅力，讲话也非常风趣，但是我想你在这么多年教会的服事当中，一定会碰到有人跟你过不去的。
那当然有。
你作为一个主席，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OK。我
这个人如果是他是当然都是为了教会啊，出于爱神，但是他逢于必反，反正你讲的他都要反对。
好，那倒不会有这种人。那这种人哈，在我们教会连执事都不会选进来，他是会众可能会 ，OK， 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若是我们教会选执事这样，他才干，我就举个例子吧，他即使一点都不懂财务，但是呢。我们选不出来又懂财务生命又成熟的，我们宁愿选一个不懂财务的人进来做财务的执事，然后选一个 CPA 的来给他做什么行政的助理，做他的重要同工，但是呢他负责财务，就这个从这个道理。所以在若哥教会，如果你生命的基础夫妻的爱主家庭的见证，你教会的名声，或者你圣经的功夫，在教会服事的过去的这个 speak for yourself， 得到弟兄姐妹的信任，有这种程度的时候才会提出来。因为你看，若哥2000多人要选执事，即使30个哈，也是很少数嘛。所以选执事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一般的人哈，这个提出来，我们平常提出来的话，在这个牧长这一关就过不了，因为十几个牧长和执事，所以大家就知道一点哈。那有的是这个譬如说常常探访的家庭探访的这些长老执事哈牧师就知道这个人的家庭生活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人多半就选不上来，如果选上来后来发现的时候就会辅导，甚至于停止他的侍奉，或者是帮助他一段时间。那一个服事主的人哈，你问的也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个服事人都会碰到一些难处，总会有些人和你过不去 OK，也许你得罪他，也许他误解你，不论什么原因总是有。那这个时候就是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侍奉神人，你愿不愿意爱他，你愿不愿意选功课。我在若哥教会这么多年哈，我那个时候学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弟兄得罪我，或者是我看一个弟兄做错了我心里不舒服，哪怕他是无意的他自己不知道，如果我想要去讲他，我在讲他之前我会先到主面前去祷告，我说主，我是不是真的爱他？若是我心中有一个隐藏的定罪的指头，我就没有资格去讲他。我一定要祷告到一个地步，说神把你的爱给我，真正的爱他。因为像我身上，在你的面前有这么多软弱，你爱我。同样的道理，在他身上也是一样，神也爱他。神啊，求你把爱他的爱，也让我能够感觉得到，所以我能够爱他。当我这样祷告之后，我再去真的爱他的时候，我再去讲的时候，我心中就没有那个定罪的指头，你知道吗？我自己先过关。当我这样和他讲的时候，一点那种僵硬的 chemistry 都没有，就很自然的 ，OK， 屡试不爽。那但是呢，有的时候自己过关也要久一点，有的时候伤害大一点，所以过关就比较难。有的时候对方知道你要来，有一次我等一个人要和他讲话，等了2个礼拜，他不让我讲，他知道我要讲。我过关了，他过不了关，所以我要等他。有一天呢，我进到他的看堂，他正好在我前面呢，我没有讲话，然后他自己就说：“好，你说吧。”因为他心里面知道，但是呢，我不愿意 push 他。我自己祷告主，让我自己过去了，但是他还没有 ready， 我就给他空间。不要说我 ready 了，我就找。以前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前面就讲一句前面弟兄吧，我就不讲是牧师我长老，他就要和另外一个人去讲一件事情，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去，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两个都没有祷告好 not ready， 他说不会，我绝对不会争执，我已经想得很好很好，我说一定会，他还是去了。后来散了会以后再又见到我说，他说你是对的，我们两个又搞得不欢而散。你这个人哈，你能不能够接纳一个人，从你脸上就看得出来从你的讲话里面就看得出来，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包容他，除非他错得很厉害，那你就真正的帮助他挽回他，第一个是挽回他嘛，再不行的话怎么样子，挽回不了带着弟兄去做见证再不行的话告诉教会，圣经里面有圣经的做法，所以你按照圣经的做法做，但是 圣经的基本原则是说，可以挽回的就偶尔被对方所胜的，你要把它挽回啊。但是那个故意犯罪的，你要自己小心，免得自己被玷污啊，要从火中把它抢出来一样，你要小心，知不知道？不要过于自信，过于自信有的时候自己就怎么样的啊？有些是属灵征战嘛，不是单单的只是对错的问题。那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在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也不错，他就告诉我说，他牧讲，我在这个教会这是我第一次牧会，哎呀，满心火热，也是很能干，台大毕业的啊，我就不讲了，就好像就是说，你们知道就是，就这个人绝对聪明，能干。他说呢，我不去探访哈来，我去探访一家倒一家。啊，去一家一家不来啊，本来人家还来的啊，然后他去探访去辅导，他说扶一家倒一家，哈、啊，他学了几年的功课呢，这个还是牧师呢，然后因为刚刚出来嘛，没有经验啊，这个因为都是爱主嘛，就是凭着本心本着好意去做，但是他大概没有在社会上做过工作。我觉得在社会上做过工作哈，我不是说传道人不是，有的时候神一呼召你做传道人，那你还是可以学习做人道理的。但在公司里面哈，最起码你被磨的怎么样子，磨的一些地方，所以你比较知道怎么样子呢，待人处事，然后稍微有点见识吧，从某方面，所以性格也比较被磨一磨哈，就不会自以为是就是是了啊。我感谢主啊，主没有让我那么早出来做传道人，我初二就把自己献给主，一心想要全时间做传道啊。那神也爱我，也是从小就一心为这个预备。我在这个大三的时候决定不出国，所以就放弃留考，放弃托福，放弃什么东西，就是一心读圣经，一个礼拜参加16次聚会啊，早晨读圣经，中午读圣经，晚上读圣经，然后祷告，这样子就是装备自己做传道人。后来等到大学毕业开始这个要开始，前面要教会已经 announce 我出来做传道人了，我在神面前进食祷告，到最后向神交账，神啊怎么样，我要出来了，怎么样，你给我一句许可证吧啊，跪在那边祷告，圣灵充满，祷告一两个钟头，里面喜乐的不得了，然后开始说现在是我最好的时候，看主的带领，是吧，我出来做传道人怎么样，里面就像那个约旦河的水啪一下就停下来，干了，好，心里好难过，神没有叫我出来，但是我实在想出来，再祷告，又祷告了，圣灵又充满，一祷告圣灵哗又充满喜乐不得了，然后是吧，怎么样，啪又停掉，我心里很难过，你知道，我一心想出来，再祷告，到最后已经心平浪静了，我说主啊，我已经知道了，但是呢，最后一次求你赦免我怎么样，你们又停，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成功里做排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要出来找工作了，因为我不能违背神的带领了，神没有叫我做牧师啊，没有叫我做传道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在成功里头叫，我叫姓余的叫鱼排，姓杨的叫羊排、牛排、猪排啊，很多排啊。那有一个羊排看到我就说，鱼排啊，我们玉官哈下来两个月找不到工作，不叫失业，因为我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呢，你是不是要我两个月以后就给我工作啊？我出来之后什么都没有准备嘛，找工作发现没那么简单，我就去考这个经济部的会考，以后呢别的事情就找不到，最后两个礼拜都没工作，到阳明山到那边去开同工会，我就说不可能有工作了，没想到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三礼拜五还是被那个台湾有个 Zenus 就电视公司叫去 interview、okay、然后呢礼拜天呢正在回来以后呢，哎，收到那个公司的电话说你可不可以礼拜一来上班啊？我一算正好两个月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礼拜一上班啊，正说啊，主啊感谢赞美你，两个月整整就是给我工作了啊，现实专上来，电力公司录取单也来了，一下给我来一个什么两个，表示说怎么样呢，主要我去工作，所以我就去工作了、但是我就明白一件事情，神一方面在制作我的性格，一方面要我那个帮助众教会，帮助一些牧师们做一些牧师做不来的事情、我在众教会中间学了很多，也做了很多，是我做如果做一个传道人一个本堂牧师我学不到的功课，而且让我做很多的宣教工作是跨教会的、所以我也明白，所以我早就觉得我要做牧师早就做了，所以人家请我做牧师我都不会做的，没有想到现在是为了 local mission 去做牧师，我说神你这幽默啊，到了65了人家退休了我去做牧师了啊，而且这个牧师呢不是为了做牧师而做牧师，是为了怎么，是为了宣教帮助一个教会、okay、anyway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不可能都回答你哈，对不起啊，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问题不要不好意思，没关系的，我知道有点晚了哈，快10点了。 我还开一个半钟头回去，但是不要为了找量。
可不可以再提个问题？反正没有人。
你最后再问一个，好不好？一个人最多问两个，好，请。
使徒、长老监督牧者在这个圣经里面具体有什么
样？啊，简单回答哈。一般来说，长老就是监督使徒一个在其他里面。那么使徒们呢，他们在各个地方呢，也是如果他在一个地方待久下来的话，他就那个地方长老，如果他到处跑的时候，他就是使徒。所以当这个彼得，当这个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到了后来到了以弗所，在那边做他们的长老，但是他是使徒，没有改变。当他们在这个各个地方跑来跑去，像保罗的时候，他跑来跑去的就是使徒，他就没有做长老，长老比较有地方性。那也有一张长老呢，是因为他这个系统比较大了，所以他到别的地方去呢，比如说彼得到了，比如说到了安提亚，到了什么地方去，人家又把他当使徒，怎么样，也尊称他，认为他可以怎么样和长老们在一起开会，给长老们训练，都接纳他啊。所以使徒呢，其实这些方面的书我们当年都看过，无论是工作的在世，无论是长老智慧，还有什么这个按照圣经做长子，这些书还有这个圣经中的长子，我那个书看了很多了啊。但是这个一般来说，有的就是说长老就是监督，有的是说长老中间有一个是监督啊，这个看这个 denomination 的体制，每个体制有时候不一样。这个回到圣经里面来讲的话，长老本身就是要这个为全群谨慎，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监督的责任在里面哈，所以这个是责任所在，不是权柄重在权柄的问题。就像我常常说，弟兄是姐妹的头哈，那个是弟兄是有属灵的权柄，因为神叫亚当是要来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亚当一个人做不来，是要姐妹帮助他，是不是？所以我说丈夫如果就凭肉体辖管姊妹要顺服，这个叫大肉体。但是遵循神的旨意呢，然后负责起全家的属灵责任，带着姊妹，让姊妹帮助你，这个叫大丈夫，因为你知道需要姊妹的帮助，所以 anyway 我不岔出去了啊。那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少有人讲使徒嘛，啊，那广义的使徒当然有人讲，那在灵恩会，在灵恩派的里面，常常有人自称使徒，那种使徒就不要去多谈了，我个人不觉得随随便便用个使徒来称自己，这个有点过分了啊。那这个使徒有他的职分，广义的职分来说是有的，就神国度的开展啊，然后这个有使命啊，然后这样子被神差派啊，在圣灵的里面就是被主来使用广义，但是没有人该自称是使徒今天啊，其实基本上我是这么认为。谢谢你的问题了，这个会提问题是好事情，尤其问对的问题更了不起，答案就差不多了嘛，对不对？嗯。华小智长老哈，到北京的清大，也到台湾的清华，都去讲课。我问他说哪边学生优秀，他说北京的。我说为什么？问题问得好，会问问题，台湾的不会问问题。嗯，差别就在这里。你问他考那个物理的，他在 Princeton 做物理博士班的老师。啊，就是 back to community 不要钱的，啊，带几个博士生，他考博士生的时候，就是问他问题，问他一些最基本的都会了，啊，再问一些难的，然后人家答不出来，只要方向对，他就不问，一直问到人家从来没听过，不知道怎么答的时候呢，他就很轻松，拿起咖啡来开始慢慢喝了，啊，对不对？啊，就看你说在你不知道答案的时候，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能不能有一些那个什么做 PhD 的这种思考能力。他就搞这一个，但是很讨厌这种。大概请讲，请问。
有人问，我就问一下
啊，请。
这个长老跟牧师啊，两个名称都不一样啊，在大致上来说，应该是国有国的职分。但是呢，刚刚听你这么说，我也看了一些什么环络不环络的东西。实际上来说是，华为唯一好像是。有时候好像是国师其职，有时候嘛两个也是同在一起，好像这个东西都讲不清楚啊。大致上讲起来，牧师应该有牧师的事情做，长老，但是有时候牧师也是长老，长老好像要做牧师的事情。你这方面
啊，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哈。简单来说的话呢，牧师比较是以这种教会的属灵的 这个方向啦、属灵的责任和牧养为主，对不对？当然他要讲到本身就在有真理嘛，对不对？那长老比较重在治理，是不是？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叫做比较简单一点。那比较不简单呢，就是那像我们第一任的牧师是我们的长老带信主的啊。那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牧师本身就有点觉得什么矮他一截的感觉，刚开始的时候，后来就慢慢就奋发图强啊，就平起平坐了，对不对？那黄子江牧师是神学院院长，一来的时候就被我们非常尊重，对不对？所以那有的牧师呢是他自己开创的值得一个堂，所有的长老是他手把手带起来的门徒，那这些长老对这个牧师的尊重啊，就让他参与很多的治理，因为当初就是他治理的嘛，所以这个还要看他的背景和他的形成的历史，还有一些呢就是看每一个 denomination 怎么治理。我知道有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呢，他把这个教会从40个人带到400个人，然后后来设立了4个长老，这四个长老成立之后呢，不小心里面有两个都是 CEO 之类的啊，特别会做白肉，很 policy， 然后教会的 policy 呢就开始越来越成型，开始把牧师绑得紧紧的，到时候牧师只好走掉。他说他做错一件事情，就是还没有 和长老们在一起开会，在一起谈事情，而是全部信任给他，就把行政和牧养完全分开来。那我刚才讲的就是说牧师呢在对教会的怎么样，教会的事务和这些怎么样子完成神的意向呢，要跟长老们一起谈啊，那个用什么对的人和长老们一起谈，然后呢钱怎么用和长老们一起谈，要明白这是你的职责。你可以不碰钱，因为若干教会牧师从来不碰钱的，但是主任牧师一定要知道钱用在哪里，用的对不对，那怎么样钱不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子祷告，牧师这个时候就要给意见，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你刚才这个问题哈，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每个教会都在问。那若干教会是这样，有六个长老六个牧师啊，但基本上呢行政事情全部是长老在做，然后所有的牧师全部都参与做决定，所以呢他们以祈祷传道为事啊，但是整个一起团队在一起做决定，不分的。但是牧师们中间的一些的事情啊，他们比如说牧师长老，我们每个礼拜早晨一起开会祷告会，但是礼拜五只有牧师们在一起祷告，但他们 staff 的人呢哈，也有些这个自己中间的沟通时间，就是这样子。那长老们倒没有自己在一起沟通啊，特别开会啊，若哥形成这个样子。那若哥因为特殊的关系哈，当年79年开始成立教会的四个人，现在只剩下黄小志和我，那我又常常在外面宣教，所以黄小志在里面就变成举足轻重，所以有些那个人就觉得这个好像就听到一些事情哈，事实上也是环境造成的，因为我故意不管教会事情。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在外面哈，里面要整他是很容易整的，是不是？有些人害怕里面整他就不敢出去，我是从来不管这些事情，为了神的国度怎么样的我回来的时候马上进到核心，我出去的时候我不会耽误任何事情，我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感谢主。我是因为苦口婆心所以讲的你说我很有魅力其实才不是其实很辛苦的那个弟兄他敢先讲
我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教会里头好像你去过很多教会，然后很多教会要请牧师，那么牧师来了又走了，其实问题是在教会的长老，
两方面都有。
那如果说是问题出在长老灵性跟不上，牧师这个圣经很熟，那这样的话这个情况你如果说是人家请你去了，你怎么处理这个？
我去怎么处理啊？我确实我去这个地方哈，他们其实很多的事情根本就是我们鸡同鸭讲，因为我讲的他们听不懂，对不对？求主赦免了哈，我不是讲，我就是我们两个都是鸡和鸭都是平等的嘛哈，鸡同鸭讲，没有高人一等的意思，就是说，那我就和他们坐下来沟通，所以每一次开长执会之前，我先分享15-20分钟。把一些属灵的一些对他们有帮助的，我看到他们的弱点和需要，我就苦口婆心的劝他们。他们以前有的时候开会拍桌子干什么，我说我来这个地方任何人拍桌子任何人走路包括我在里面，教会不是发肉体的地方，绝对不可以发脾气，对不对？我们有些事情可以看得不高兴，对不对？不习惯回去祷告，要同心合意侍奉主，主是教会的元首， 不是我，所以呢，我们都要心存敬畏侍奉神，那么很多的事情若是意见不一样，我们祷告。我就说哈，意见不一样是好事，但是等我们做决定以后呢，每个人都要支持。他们就譬如说这是他们选举，他们过去教会的选举呢，就是说选出这些人呢，没有一票反对。我说这件事情我反对，因为这个和以前不一样。若哥刚开始的时候也是 consensus， 但是 consensus 要看你的属灵水平和处理什么事情啊。一个生命不到这个地步的，你要他 consensus 的时候呢，只要和他私心有关系、利益有关系的，他反对到底，你啥都不能。所以他不到这个 level， 他就没有 consensus 的。在为了保护教会，他不应该有这个 consensus 的这一票。所以一定要到这个地步。像若哥教会，真正最关键、最大的事情的时候呢，黄牧师、小石和我，我们三个人先命。过去是这样，后来呢，因为我们要让新人起来，所以现在的主任牧师张宏开始进来，让拉丹长老开始进来，这个会接长这会主席的。所以我们五个人商量，五个人商量就是凭着祷告，看在神面前。准确的知道是出于神的，在真理上，在原则上，在存心上，在大家的那个理解上是可行的，我们就提到整个的牧长团队来讨论。讨论大家都觉得合适的，我们提到长执会去做决定，分享给长，给所有的执事们，让执事们明白来龙去脉，给他们解释啊，因为这一步一步来。然后执事们同意的时候，我们有80个分区嘛，80多个，需要的话把这些组长找来，再跟他们沟通。先让大家能够分享意向，这个 share value， communication，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最有名的 Peter Drucker 说到，所有大公司里面的 crisis， 这个 crisis， 60%是从 communication 没有做好出来的。在关键的时刻，在关键的事上，没有和关键人沟通，出的事情。所以 communication 变得非常重要，尤其在核心领导里面，一个人不要随便报告。重要的事情临时 emergency 你可以讲，别人信任你，你了解别人。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如果我不在，别人会知道我在会怎么样讲，会替我考虑，不会说因为他不在赶快通过。那如果这个人不在，我们会知道他在的时候他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法，我们把他的看法看得更重，比他自己在看得更重，这个才是同心。这样子做事情，你刚才那个问题我还要再稍微听一下，因为我现在脑子不太好，过去太久了。你刚才又问了什么？
我刚第二个问题跟你刚才这个回答有点相像，就是说，牧师和长老之间或者是执事之间问题不统一，表决的时候一半一半或者怎么样，你们这边怎么个统一吧
？OK， 我们是这样的哈，我刚才讲的，我们先从属灵核心开始，因为这个属灵核心一般没有私心的，比较成熟，彼此也理解，这么多年在一起服事了，对不对？而且要对整个会众负责嘛，对不对？事后的话别人也会知道真相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谈事情呢，总会只有比较属灵的经验啊，和这个各方面为教会着想，从这个层面来想，然后慢慢的 involve 更多一点的牧师长老，然后整个牧师长老团队，然后整个执事团队分享，有意见就这个时候进来，最后才到整个教会会众去。到会众去的时候呢，几乎教会比较资深的同工们全部都理解了，经过这个意见不同的收集，甚至于逆向思维、脑力激荡，随便你讲，在过程没关系，就预谋从众，预动成寡，就是说讨论的时候很多人可以参与，但做决定的时候人数越少越好，不要超过7个，超过7个做不了决定，不能说30个人在一起做决定，那永远没有决定，但是不能少于3个，因为有的时候变成独断独行，或者是就不够完全，资讯不全。所以3到7个这是最理想的做决策，所以5个也可以但是呢在这个之前收集弟兄姐妹们的 input 建议建议不同，意见不同是好事，但是圣灵接受保守圣灵合而为一的心是教会建造的基本要件，这一点做不好什么都不行，真的太重要了。我看过很多的教会是为什么起不来，领袖不同行，啥事都不要讲，全部消耗掉。我再讲一个例子，美国有一次赛马，不是赛跑快，是赛这个马可以拉多重的东西。冠军马拉了5000磅，亚军马拉了4000磅。那你们都会数学啊，这两个如果对拉的话，1000磅都不剩下，因为来来往往到时候力量用光了，是不是？但是两个一起拉的话呢，因为这个启动力就比较大，可以拉12000磅，多出3000磅来。所以这个就是同心和怎么样消耗的巨大差别。 所以灵修核心团队一定要同心，因为真理同心，因为没有私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可以同心，所以这个团队变得非常重要啊！所以你们为着教会的缘故要选长老或者干什么的时候，一定要选在神面前你们觉得可以为着教会独当一面，或者能够站立着站在破口啊，能够有榜样、有见证、有生命、有真理这样的人做长老啊，不是他的教会的资历，也不是他的能干才干，更不是他钱多钱少啊。那、第二个就才是执事层面、我们教会的执事呢是两年一任，四年一定下来一年啊，这样子的话让新人可以上来。因为一个教会哈、如果新人不换的话哈、这个教会就老化啊，就没有活力。所以我们是一般教会增长的建议是换新人从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一定要换到五分之一，教会才有新鲜的活力，让新人起来，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因为教会就失去稳定性，因为都太新了啊。所以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样子换啊，所以教会有任期这样下去哈、那个好，请再讲。
我还有问题，你刚谈到说，这个教会的牧师长如同工会这个系统啊，就是听到说，各个教会我也听说是非常一个健全。但如果在有些教会，他如果没有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长老这个阶层的话，那么在这样的教会，他有怎么样一个一些比较信徒比较有哪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承受这种这种长老这种或者这种相同的方型？
这个哈、教会有教会的 process， 有教会的 structure 哈、譬如说你，我随便举例子，你在这个教会很资深，弟兄姐妹也很喜欢你，我举例子，那弟兄姐妹很喜欢，但是你现在不在执事会、所以呢，在某些方面来说的话呢，教会做决定的时候你不在其中啊，因为执事会是今年为着教会做教会决策的一个基本单位，所以说呢，你如果有感动，你要去找这些执事们沟通，啊，尤其要执事会主席沟通，或者是负责这个，比如说讲宣教，就要跟我们宣教同工沟通，啊，把你的理念和他沟通，不要放炮，放炮没用的，啊，弟兄姐妹们根本 confuse， 看到的不是你的意见好坏，而是说怎么搞得不同心，怎么没有沟通，是不是？所以这些功是要花功夫的，来 solve 这些 issues 啊，所以很多在事前的。Communication 变得非常重要。你如果没有，比如说我现在到这个教会去，这个教会，到现在十一年，其实曾经才九年，前面两年是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 group 而已哈。Anyway， 那这个 AV system 常常要讲到的时候，那个 AV system 不起来啊。上次那个请了这个冯敏成来传福音，搞了十六分钟才 work， 那我就跟那个 IT 的执事说。叫他给他讲了好几次，要他改进，叫他去成立一个团队。他到最后怎么回来告诉我？他说云牧师啊，你给我找十个人我来训练。我说你工酬了啊，要你去找什么我去找啊？你找来你找不到的话我帮你啊，我是帮你的，我不是替你找的。你如果自己找不到同工，你队伍建立起来以后拆掉。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我叫他请他出来做总务，他从来没做过总务，他是一个 high tech 的人。我请他做总务，他说啊，我不行，我不能做。我就跟他沟通，总务也是属灵的建造，因为总务做不好，整个教会乱七八糟。你为着教会的成长，你把这个事情做好，很重要的。我们的总务要管饭食啊，需要。我说啊，和他分享以后，我说你回去祷告，回去祷告以后回来告诉我，他目前我做。他要去找同工，要找二十个同工。因为如果教会大嘛，每个执事都要有团队嘛，要找二十个。我就说你需要我帮助，告诉我，我帮你找。隔一阵他回来了，二十个都找到了。我说你怎么找的？我把你那套用出去就 work 了。啊，先把意向分享，让他里面有 fire，OK，、okay? 让他里面有使命感，他回去祷告，他来了，这个不会离开的。啊，你随时抓你的三姑六婆啊，亲戚好友啊，到时候人家有个事情就不来 ，burn out 也不来啊。有负担来的话，不容易受伤，而且真的是请讲，请问啊。
有一个问题啊，像我们天成就是要可能要一长老嘛，人数有什么样的比例？第二个，在什么状况之下去先要争？而且呢，他有没有任期这种状况？
啊，长老有不一样的教会的有不一样的 system 啊，我先这么讲。真正照着圣经里面来讲的话，长老如果没有那个属灵声量的话，一个都不选。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事情啊。 选出来的话，就是因为他有牧者的，几乎可以有牧者的身量，也要做榜样，也要那个明白正道，所以他这种东西呢，是一种资历，不是一个任期的问题。如果有任期的需要的话呢，就是因为长老很多用不完，啊，大家轮一下。OK， 啊，所以就有一些呢，就变成 inactive， 有一些就变成 active。OK， 但这还是长老，明白我意思吧？因为这是个身量。若个教会其实也不健全，我们也是 copy 人家来的啊，所以执事两年一任，然后呢四年下去一年，长老三年一任，啊，就是你到任期的时候，你有适当理由你可以请辞，太累了，家庭太多或者工作太重，你做了两年执事，你可以说我现在就下来，可以的啊，因为这是你的时候啊。那要不然的话，你就再把那两年做完，除非你是中间调职啊，干什么有特殊事件啊，要不然的话你就 commit。长老就三年一任，到了三年的时候，你想下来休息，你可以要去下来休息一年，然后再回来，啊，然后六年的时候呢，六年的时候，现在就希望六年的时候就职位互调，就是负责宣教呢去管敬拜，负责敬拜呢去管 education 去找 Karen 呢去找搞 operation， 为什么？让你能够了解整个教会的需要，大家可以这样哈，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就是长老在若哥过去是终身制的。那现在因为时代在改变，我现在也离开了，我也不太管了，所以他们现在要选立两个新长老啊。那这个基本上呢，六年的时候可能下来休息一年，像 sabbatical 一样啊，然后也能够让新的长老也可以上来，因为世代交替嘛，要不然的话就老化，基本上是这样子。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你的问题比较
人数
这个哈，我再讲一遍哈，没有合适的一个都不要选，选上来的话吃不了兜着走。OK， 如果人数很多的话，也不要太多，因为长老是要治理的嘛。太多的话就群龙无首，就变成一个。如果说选出九个来，那这个不需要那么多嘛，啊，看你有几个人嘛，你选那么多干嘛啊？那个，但是有那个有一些教会哈，他们没有执事，啊，选出来就是长老。我还在加拿大带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哈，那个牧师啊，分裂啊，那个教会分裂的不得了，他们虽没有执事，上来一年 turn 做长老，下去就。一年做完就下去，这个怎么叫长老？刚刚信主两年做长老，圣经还没读过一遍做长老，就是那种教会，那个 system 啊，简直是那种摆道，简直一把火烧掉算，就是这样。所以真正圣经上面长老不是这样选的了啊，这种就是民主到一个地步哈，就是糊涂，啊，这个给教会埋下很多的祸根呢 啊，真的是这样。这些都是出入教的嘛。对不对？我们若干教会最优秀的人三年做执事啊，已经是凤毛麟角，后来做了传道的，因为实在是一路追求啊，要不然的话，你做一个爱主的人哈，一信主三分钟就可以爱主了，对不对？你要服侍的话，受了洗以后三个月就可以开始服侍，然后这个传福音三天就可以传福音，马上也可以传福音。但是你要做执事三年，你做长老的话可能七年，但你要做教会领袖最少十年。因为没有十年你没有这个见识啊，没有属灵的见识，要真的在教会里面独当一面的领袖，我个人明知道没有十年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啊，以为知道圣经很熟了，也会讲到，也有 leadership， 但是事实上对真正的真理，圣经教会真理等等神国度的印象啊，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个还是一路追求的，真的。所以啊，不要宣布善功是好，但是不要仓促啊，不要得罪神，也不要随便选人家做长老，那选几个要看教会有多少人合适，而且呢，我们教会选，我以前选为了教会，因为我们有十年的灵恩冲击，所以我跟小石长老就跟牧师呢，常常花很多时间祷告，沟通这个灵恩的事情，所以很多行政工作我做不来，那个时候就花了五年培养一个长老，我花五年，前面三年我自己带他，然后带到三年差不多的时候呢，我带他的时候，我就已经先跟主任牧师跟黄小石长老两个讲好，我说这个人我再栽培他，你们也帮我一起栽培他，看他是不是合适做长老。最后到两年的时候，开始提到长执会长老牧师中间来提，这个人合不合适做长老，请你们看一看，再给这些牧长团哈，给他们半年的时间，然后再差不多的话提到长执会去，给长执们说这个人我们在储备做长老，你们。有段半年的时间观察，然后最后一年的时候再提到会众面前，给会众半年的时间观察，然后在会员大会的时候才正式选出来，啊，很慎重的，我们现在长老选立的时候要给两个神学考试题目，要写的， 然后按例牧师的时候考六个题目。上次黄子佼牧师呢就找六个人来考，他是主考官嘛，他就给了六个题目，上一个牧长了一个题目，给我的题目就是预定论。我回家以后就和我姊妹说，我说黄牧师在考我，不是考他。所以我回去又好好把书又翻出来，当然以前我也读过神学了哈。我其实有一个这个读了一个地命 program 啊，为了去宣教的关系啊。Anyway， 那么我就回去又读了好几本的地命书啊，不是那个预定论。然后我考那个人的时候，一看他写的文章太浅了，我就问他这几本书读过没有，都没读啊。我说你写的是还可以了，但是哈、啊、不够深入啊，而且书看的太少，继续加油哈 还是过了所以很慎重的啊，讲到预定论，讲到救恩，对不对？讲到三一神论。然后讲到你教会这个做牧者这个治理这个教会牧养的理念，然后讲到一些那个你的过去的一些那个在教会服事的一些感觉怎么样，然后你的家庭或者你对家庭的这个什么东西，反正就六个题目，他随便给你取都是很重要的。然后这六个呢，然后我们七个人在一起要审核，然后通过才开始怎么样，才考虑给他按摩这样子，所以很严谨的。好了，还有没有问题？差不多了，都没有姐妹问哈。OK。
我是大陆这个家庭教会。
哦，感谢主，我很熟的。
我们那个家庭教会情况现在这样，就是没有牧师，
当然
也没有长子，但是有一个核心的同工小组，
很正常，
七个人，
啊，
是吧？三个弟兄，四个姐妹。下面就是二十几个小组，有小组长、副组长，
是
等等。那么当然是一个成长当中的一个教育
啊。
因为您在中国做了很多宣教，
对，
所以了解肯定比我很多。所以我在想，像这种情况的话，将来的趋向是不是也是像其他地方，像美国这儿一样，一定要安利牧师啊？成立长子会等等，还是说现在这种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的？
这个哈、这个从两个方面回答你哈。大环境的限制之下哈，在比较传统的家庭教会的里面哈，还是不太能够接受牧师制度，长老可以接受，传道人可以接受。这个有一些我所知道的一些家庭教会哈，比较传统的哈，他们。不觉得应该安利牧师，只是传道人，然后教会有长老，那长老智慧，牧师传福音等等这样子哈，有一批是这样子的。那比较开放沿海的浙江或者是江苏或者这一线上去哈，现在已经开始安利牧师、安利长老，那我都被邀请去给他们安利牧师、安利长老啊。那这些呢，多半是他们这个比较大的团队，他们有正式的神学训练。有这种圣经课程，这些人培养出来，那基本上在教会也得到教会的推荐和公认，所以教会呢，我们去的时候呢，一下子就会安利几个牧师、几个长老，分散到全国各个地方去，因为他们是一个大团队，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多。那么如果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新兴城市教会，像北京、上海，这些呢已经不在家里聚会了，到外面去租场地。但是和政府就开始起了矛盾和一些的注意，你们也知道守望教会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我和他们也很熟悉的哈，那个还有一些教会，这些超过200人赛事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经过和政府中间的沟通和一些的那个 negotiation 和一些彼此的了解那在那种情形之下呢，中国教会开始走向堂会摆堂，用场地集中在组织崇拜。那就政府比较关切所以在中国大环境里面呢，这个是城市里面才做的，做这样子比较这样子做，因为他们很多人来过美国，海归回去了，或者是在网上看到西方的这种教会的制度，他们就开始要往这个方面走所以这个是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要到乡镇去，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我所在的就是您讲的这个城市教会，在南京，现在我估计我们会众有300人以上，就是那么一个情况。从80年代开始，查经班开始，现在也有固定租的地方可以聚会，而且分了小组， 所以是这么一个状态的话，您看这个方向应该是怎么样？
如果这个教会是比较是福音派、基要派，或者是这个无论是这个就是改革中的话哈，比较会走上去。如果是呼喊派那就不讲了哈，或者是当年的这个聚会所的那种背景的话，不会安利牧师的啊。这个也看他的 denomination 和他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执着在什么地方啊。那一般的那种查经班起来的，将来像你们变成两三百人的话，会走上这个路，多半会走上。
必须要走上这条路。
多半会走上，但是因为在中国是这样子，你在教会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过去在传统的乡村教会里面，他们没有这个体验要为传道人奉献的啊，或者是教会传道人可以就是全职做教会的传道人，然后拿薪水干什么？他们说是凭信心的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要有一个全职的牧师就比较难，但是城市的那个思想哈、就已经受到一些影响，他们是会这么慢慢开始做起来的。那很多的教会走上这个路啊，那这个但是安利牧师呢，这个牧师良莠不齐啊，因为很多的教会哈、有些教会因为刚刚开始嘛，总会有些这个过程了哈，这个那城市教会。多多少少会受到公安啊、宗教局啦、统战部的一些的注意嘛。我在一个地方我就不讲城市了，他大概有好几百人，可能上千了，就是分散几个团队加起来。那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公安也进来关切啦，然后干预啦然后甚至要管制啦。后来慢慢搞熟了，就发现还不错然后就和他讲说现在有上面人要下来，你们这两天给我安静一下不要做大事然后这样大家好过然后十一的时候不要开特会因为两会的时候稍微收敛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到最后呢，就说你不要搬家你搬走的话我麻烦，我还写报告跟进你去了哪里给我点麻烦他说到最后呢，就说你实在是太好，十二位坦荡麻烦，这个旁边就在我管区里面还有几个教会，你可以把它一起收编这样子的话我就不头痛了，你帮我忙好不好，到这个地方这个都是里面亲口告诉我的，也是最近的事情所以里面的每个地方不一样那我在里面也被关过嘛，那些地方的话那个就又是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灵巧像蛇，这个驯良像鸽子。 OK，还有没有问题？姐妹问一吧，弟兄们让姐妹好不好 ？Lady first，
我想问一下，你去大陆，你是以什么？你进去是什么身份？因为到现在没有开放，就是国外。
我以前进去的时候，以前我还做事嘛，那个时候我都是用 business 进去嘛。那个时候，譬如说我们也有个公司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参加那个中美这个经济什么交流会。然后进去见部长啊、省长啊，这些见完以后呢，然后会议开完，我把衣服一脱呢，就到乡下去纯宣教去了。以前做事情的这样，所以我都这个进去开会的时候住在，到了上海就住金茂，到了北京就住那个什么东西那个哈 ，anyway 都是住五星级的。然后一到了那个乡下呢，就住在猪的旁边、牛的旁边、羊的旁边、那个鸡的旁边，就是这样子。这个居无定所，就是很喜乐，就是然后进去之前洗个澡，十天以后出来再洗个澡，那当年就是这么过的，在乡村教会当年就是这么过的，那个那后来就用观光身份进去了。其实我进去，他们现在都他们都知道我，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他们都很关切我，我就是尊重他就是了，我就只讲基督徒坏话不讲政府坏话。这是最要紧的事情绝对不能够批评政府，哪怕你善意的建议你要那个很有智慧那他基本上来说，你给他面子，他给你面子就这样，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就怕他不知道不怕他知道，但是呢，你要当着他不知道尽量小心，但是呢，又要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呢，你不留把柄明白我意思吗？这个就是宣教嘛。宣教，所以你不是叫我跟你讲宣教，很多东西都很多学问的，哪里两句话就讲出来？哎呀，呵呵，对不对 ？OK， 行，最后一位，请讲。
如果没听错的话，核心同工是教会很关键的。 然后很多的事情从那里起始，他们从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从那里开始带出去。
是。
洛哥教会的同母心道，这些核心同工都是创始的，都从一直从心道如今加上牧者，不是每个教会有这样子的。
一点都不错。
那这个团体在一般的教会应该怎么分？因为谁也不服谁说为什么你说同工是业余。
很正常。
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怎么样的走上神的路？
这样子哈，谁也不服谁的这句话哈，不能够包括大家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啊。那个有一些人他是不讲话的人呢，其实他自己这些人呢、啊，他你选他，他有啥不要，对不对？他不要，因为他不想，他知道有这种紧张气氛，他就不愿意卷进来除非大家请他来，或者牧者请他来，或者弟兄姐妹请他来，他才好好祷告。若是这个大家在这边已经谁也不服谁的时候，如果我是长老候选人之一，我不参与因为除非我们全部都 ready 好好同心祷告，愿意大家都存心看别人，你自己想同心合意在神面前祷告够了，再祷告不通，大家一起进食祷告。如果还是有纷争，就不选，就再延期一下，等到大家都祷告好了然后再延我不是要 delay 里面的活动，我只是说在那种情形之下我这样建议的。那 有些教会他们想要选长老，但是我看他们根本就不到那个资格，我说你们连执事都选不出来，还没有资格，就同工会好了，等到将来再成熟一点才成立执事会。执事会中间有人写明了，弟兄姐妹们觉得有这个属灵的这个长者身量或者等等为教会可以说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是特殊了，那么可以帮助教会来守门守望，那么可以考虑长老。那自己没有人可以提名怎么样，找一些认，所以教会要跟别人交流，有些认识你们的人这个他们也可以知道在你们教会里面有些人，他可以一些客观的意见，不是给你做决定，因为外面人只是给你意见不是替你做决定。那我们洛哥教会因为以前常常请一些外面的牧者来讲道，或者认识很多人嘛，所以他认识我们，他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背书，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说他可以背书那我也知道有些教会也请我去讲，就是因为他们要选长老，选那本来是譬如说有十个执事平起平坐的，忽然中间里面出来三个做长老，另外七个呢就有人心里面不服气，本来我们都执事做得好好的，三个一下子上去，不是把我说我不夸你反了？你有这种心理，这个很正常，但是呢要能够胜过去。你如果真的胜过去，你可能就是将来的长老，你胜不过去呢，你根本执事都有问题，就基本上道理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但是呢事实上人的软弱呢，很多教会到最后怎么样子就分不了怎么样牧师走路，因为他摆不平嘛，这些人就开始找牧师麻烦，摆不平。那有的教会呢就永远不能选长老，因为永远有人不平，你不选上我你就不要选长老了就这样子那这个是得罪神的了。但是他如果有人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等弟兄姐妹们自己明白吧，弟兄姐妹们来这个决定说这个人我们不同意他选长老，或者同工们知道。所以我到有些教会去，那个教会很乱的时候呢，他给我机会讲道我还是讲道，但是我讲给弟兄姐妹们，把弟兄姐妹对圣经的认识提升，然后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什么人合适做长老，什么人还不合适做长老，同工们更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对这个教会还是有点帮助。有些问题存在的，所以姐妹如果那么容易解决的话那些牧师就不会走，真的就有很好的牧师就是因为选长老的缘故到最后摆不平，他自己怎么样子就心灰意冷就走掉了这个道理都懂，但是呢有些人生命不到那个地步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那这个东西你不能替他成长，要他自己成长。所以侍奉主是一个成长过程，我们如果委屈不能够忍受，如果被冤屈不能够吞下去，如果被人家排斥不能够胜过这个东西，我们的生命还是有成长的空间，这么说吧，若是我们真正愿意成长的话，这些都可以当作食物吃下去，可以成长，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OK 好了。 你们再不让我走，我自己要走了。啊，我是希望我12:30以前那个到家。